今日咧崇拜讲道嘅题目咧叫挣扎跟从。唔知大家作为基督徒啊，你有冇试过挣扎嘅咧？有试过挣扎嘅，请举手。有啲意外，竟然唔系个个举手。你试过啲咩挣扎呢？你有冇试过喺信主之后咧挣扎，系咪食饭前要祈祷咧？咁样样有冇试过？有冇试过啊？哇！信咗耶稣，原来要翻教会喎。哇！放咗工吓、啊，已经成只剧咁，好攰。哇！挣扎翻教会定翻屋企？睇下呢个而家八点钟做咩噶？唔知啊。有冇人提到我？我都唔知道其实吓，翻、啊、教会定翻屋企休息咧？你有冇试过遇过一啲令你好兴、好嬲、好愤怒嘅人？你挣扎喺呢情况之下，你点样控制你嘅情绪，不致失控呢？你有冇试过喺买嘢嘅时候，收银员找多咗钱，你挣扎占唔占佢便宜，话唔话俾佢听好呢？你有冇试过路过街边嘅报纸档，睇见一啲色情刊物嘅封面，脑里泛起一丝嘅歪念呢？你有冇试过喺工作嘅圈子里边，同有生意来往嘅朋友邀请你去啲娱乐场所，你挣扎去唔去呢？你有冇试过面对职场中弱肉强食嘅处境，选择随波逐流，定系安分守己呢？用人的方法去往上爬，定是做好上帝给我的份内事？你有没有试过在家庭、在夫妻、在家人的相处关系里面，有一些极难突破的障碍、挣扎，不知何去何从呢？你有没有试过自己或者家人患病，四处求医，不见成效？在这个处境里面不知何去何从。你有没有试过失业挣扎住交得租泥又没有钱吃饭，或者成日怀住一种抬不起头做人的感觉呢？恕我直言，挣扎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甚至有时去到一个地步是有一种令人痛不欲生的感觉。我估主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的时候，或许都试过这个感觉都不定。如果从痛苦这个角度去讲挣扎，挣扎是坏事来的，是不是？你说是痛苦吗？趋吉避凶是人的天性，即是没有人会见到前面有个凼都会走下去的，不会的。挣扎的确是对我们生命带来威胁，试问谁个会愿意去主动行入个威胁度？只不过各位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另一方面，挣扎的而且确是我们人生的实况 ,fact of life, 你逃避不到的。就好似太阳一定是由东边升起一样，这个是我们无可能改变的事实。但是我们今天问，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或者我们学去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怎样去用耶稣、用上帝给我们的资源去面对这个生命的实况呢？教会在今年2017的时候，很希望在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的主日，藉住不同的同工宣讲同一段的经文，而这个经文亦都很希望是环绕着训练弟兄姊妹、训练门徒生命某一种内里的内涵素质，去培育我们那份跟随主的心。今天就是这个主日，我们一起用一个祈祷继续我们的讲道。主，其实你一早告诉我们听，跟随你的路是窄路，你又告诉我们，生命就算我们是否跟随你，其实生命的实况就是充满着冲击，充满着艰难。 我求你让我们转念，不要因为艰难退缩，更加因为艰难的时候，我们更加体会跟随你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宝贵。我们求你在今天你的话语临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被激励，我们被提醒，我们被建立，甚至我们被改变。我们真的燃点一份，我们愿意有多少挣扎都好，我们都跟随你的心。这份跟随你的心带领我们从今时去到人生的尽头，我们都是这样坚定跟随你。求你带领我们，无论用讲的听的，我们都同样能够这样被激励。我们这样祷告，乃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首先我们一起去读路加福音，今天我们正读的经文第五章一到五节，我们都打出来的，即大家可以看你手上的纸也可以，看 PowerPoint 也可以。我们准备1、2、3。耶稣站在隔离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读到第五节先。路加呢记载当时耶稣呢身处一个处境，他受尽众人的挤拥，我估计如无意外应该当时的人多过今天在这里的人。众人的簇拥并不是为了什么不良的原因，饮饮食食如何如何，不是。这里说什么？第一节那些人来要听神的道，而且呢当时那些人呢其实即是真的 有良好动机的时候，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经文没有交代耶稣跟当时的众人说了什么，是不是？没有，完全没有。却花上极多的笔墨去记载耶稣在讲道的时候走了上去的船道，而那只船是西门的。各位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奇不奇怪？我举个例子，如果教会将我们每个礼拜教牧同工的讲道都记录晒佢，但是重点是记录佢那日的讲道是着住件咩嘅衫，那件衫咩牌子，但是没有记载佢讲道的内容，奇不奇怪？超奇怪！这段经文其实就讲呢样嘅乜嘢？路加有兴趣交代的竟然是耶稣同西门这个个别生命的关系，这个改变生命的相遇，这个 personal life changing encounter。 既然当时彼得不是第一次认识耶稣，即其实当时彼得不是第一次认识耶稣，在4章38节，即是上文少少记载，耶稣曾经在彼得的家里神迹地医治好他岳母。当时不知道彼得在不在场，如果在场必然亲眼见到彼得 的医治，彼得必然见到耶稣那个超自然的能力。只不过经文没有直接交代，我估就算彼得不在场，他大抵都知道啊，耶稣来过啊我家啊，一次性就搞定去医好我岳母。上次耶稣去到彼得的家，没有跟耶稣亲自交手，但是今次情况不同，耶稣再次主动进入彼得的世界，踏上彼得的船，两个人正式相遇。耶稣跟彼得说，将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很明显耶稣向彼得下达一个命令，是不是？ 彼得听唔听？听。不过咧，英文有句说话叫做 Yes, but 就系呢个意思啦。彼得有照耶稣嘅指示去做，但系佢唔系单单就咁话 OK 打鱼咁样，而系好多噪音夹杂喺呢个服从里边。毕竟都系听从系嘛？毕竟都系听从。各位弟兄姊妹，彼得嘅反应其实是否反映你和我生命的实况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都是 Yes, but 我认识一对宣教士的夫妇，在90年代我已经认识他们了，其实但他们踏上宣教路是两三年前的事，接近20年前，当他们还在香港生活的时候，我直头去过他们家。我可以告诉大家，他们在香港的家居，我到今时今日，即是我去过他家，今次又去过很多家了，是不是？我去到今时今日，我回顾我去过所有人的家，都是最干净整齐的一个。一尘不染，这个成语是可以在他家按字面解的。OK?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近来收到他们的一封的代祷信，我一路看，一路呢很感动。等我截录俾大家听。我哋夫妇咧喺度生活已经两年几啦，到最近我终于第一次去体验低沉气馁嘅感觉。点解呢？因为我哋屋企即系佢工场嘅屋企，一直都有各式各样嘅毛病，不时咧有天花同埋墙壁渗水，不但咧叫到嗰啲渗水嘅地方咧发毛，而且咧。当那些墙壁天花吸水之后呢，会脱出一些粉末，我想是那些油呢湿了之后呢甩出来。散落呢在台面和地下。我们很担心这些粉呢我们会吸了，对身体有影响。近来呢更加严重了。因为呢那些雨水呢不单止渗落去呢书房等等那些的客厅的地方，更加是我们睡觉的睡房床头对正的位置。甚至我哋飲食食水嗰個濾水器嘅地方，搞咗好耐，終於咧讓到我哋租嗰個嘅業主同意去收去收葺呢啲嘅地方。但係就喺嗰個時間，屋企嗰個嘅電水泵同埋熱水爐又壞啦。換水泵容易，一兩日搞掂，但係處理熱水爐嘅問題咧，搞咗三四個禮拜，糾纏一番。先至断定呢个热水炉原来系冇得医嘅，即系话要买嗰个，但系已经等咗三四个礼拜啦。当时我谂，天啊，究竟呢间屋嘅损坏同维修有冇完结嘅一日噶？系咪呢得呢样嗰样又出嚟咧？永远冇办法喺度安居，唔通我去到工场想安定一啲去服侍主都唔过分咩？算了，不如不要住在这里了，索性搬走。这种潮水式的冲击之下涌现的沮丧、灰心、乏力，令人非常低沉。但是有一天，当我还带着苦恼和低沉的心情离开家的寓所，前往校园去服侍的时候，我想回当日我选择住在同我服侍对象的周围，选择去用耶稣在世的生活方式，就是居住在我服侍的人群当中。就在那一刻，他感受到圣灵的提醒，他知道他行的路是跟随主的路，没有再埋怨。弟兄姊妹，有时我们以为呢跟随主是不应该有勉为其难的感觉的。没的，不可以有。没有。换来的结果，我们逃避。我们不面对，其实是一定有这个感觉。结果怎么呢？不讲。自己又不面对。于是和弟兄姊妹的关系是怎样？我们冚唪唥这些都不讲。肤浅。 自己的黑暗面和盲点，却反而因为你不面对，你又不让人面对的时候，越发增大，甚至和神的关系都日益疏远。耶稣呼召彼得跟从他，彼得第一步的反应就是愿意将这份勉为其难的感觉态度真诚地表达出来。记不记得早几个礼拜、可能你们不在， Bonnie 传道，他说跟随主一个生命的素质很重要的就是真心真诚 authenticity， 对自己生命的实况毫无虚伪，毫无遮掩，绝对的真心。耶稣就是喜欢和拣选彼得这种这样的人去跟随他。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继续看六到八节，我们继续读好吗？准备了吗？一二三，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呼召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停一停先，事情继续发展。当彼得带领他那些渔夫的同伴勉为其难地按照耶稣的命令去落网的时候，收获出奇地多，是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钓鱼呢？说来惭愧，我其实未钓过鱼的，即是我都很希望透过这篇讲道找机会自己钓下鱼，不过太忙了。最近一次都是差不多应该20多年前，就在我还是做紧即师楼的时候，就跟我公司的老板，就有个公司的一个的康乐活动，就是去西贡钓墨鱼。那时候是傍晚来的，傍晚。那呢就即是当时我就听到渔船啊那些同事说，哇，钓墨鱼呢日头没得钓的，要夜晚傍晚才有得钓的，这样，哇，甚至深夜添这样。原来呢很多鱼啊在日头的时间呢是不会游上近水面的位置的，即是太光，可能是在傍晚才会游出来的。那呢那段时间就是捕鱼的时机了。所以在白昼日头捕鱼呢是有为常识的。但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不单止是捕鱼这个动作有为常识，捕鱼的结果都有为常识。怎么样？渔获多到连捕鱼的网都差点裂开，即是个网直头顶不到那种重量或者那个体积。渔获多到用两只船去装载，都叫那两只船沉船。请紧记，他们用多少只船去网鱼啊？一只。你想想，用一只船的网去网的鱼，那个网的设计会容纳多大呢？会不会大到连两只船都装不下呢？会不会呢？但是这一个这么超乎常识的结果，是不是 100% 肯定就是神迹，亦都 100% 因为单单这个结果就让彼得在耶稣面前俯伏屈膝，在耶稣的膝前去这样讲说话呢？你想想，今日我们身处的社会，商业的社会，其实很多利润收获呢都是叫人意想不到的。有哪个会想过在香港你一入楼市死都不落车，你就会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哪个会想到的？有哪个会想过那个什么东西苹果电脑在十年前单单因为整了个 iPhone 出来，就扭转了整个世界的智能手机的市场，叫这间公司一跃成为全世界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哪个会估到？苦心自问，今日的报章杂志看见很多白手兴家的富翁，如果换上你是他， 我们会不会好像彼得那样，看见这个意想不到的渔获，就即刻懂得望见这个锋利的利刃子的时候，就在耶稣面前苦伏认罪？为什么彼得会看见这些渔获的时候会懂得苦伏在耶稣面前？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呢？是不是他希望耶稣尽快离开，好叫他能够自己享受这些渔获呢？是不是他看见这些渔获就深深感受自己的贪婪呢？是不是因为他体会，哇，原来我错估市况，我意识到自己无能和限制呢？是不是他深深感受到眼前这位耶稣是一位劲过他十亿万倍高不可攀的奇人呢？还是他意识到这位耶稣不单只是一位高不可攀的奇人，甚至是与神同等的大自然的主宰呢？还是他意识到耶稣这一刻来是要呼召彼得他自己跟从他，他觉得不配呢？跟随耶稣的挣扎不单止是因为我们会徘徊在勉为其难和降服跟从的两边的中间，亦都是因为我们更加要提醒自己，当人家望见我们好像很风光很成功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加要敏感我们生命内里的状况，更加要对罪性倍加敏感。彼得有这个生命素质。如果我们要面对那些可能会叫我们同神隔绝的罪，彼得展现了一个榜样给我们看，就是倍加要跟从耶稣。好得意这个动作，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但是他是怎样做这个动作的？俯伏在耶稣的面前，你再留意一下，是不是就是面前那么简单，摇他地俯伏，是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贴住耶稣去俯伏。我认识一位姊妹，她从事美容行业的，她自己开店，本来呢他都有几多客人，他最初未信耶稣，他以为赚钱很容易，即是开下铺帮人做下美容，开开心心咁就赚唔少钱啦。渐渐他养成了赌博的恶习，打麻雀，做美容收咗客人钱，即刻走去打麻雀，输翻晒。所以呢，好多人都喜欢约他打麻雀的。他未信耶稣之前呢，完全不觉得这个有问题。甚至他认定打麻雀就是他人生的第一目标。后来他还爱上了喝酒啊，去卡拉 OK 啊，这样。因为太过沉迷在这些东西，他呢甚至客人约他的时候呢，他都推三推四不做了。以致他腾出更多的时间去从事他生命的目标，就是打麻雀。后来他甚至将这个美容店执埋关埋铺。有一日，一位他的朋友是一位姊妹基督徒，劝他信耶稣。他跟这个朋友说，迟啲啦，如果你都信了就打不到牌咯。换着你是那位基督徒朋友，你会怎么说？我觉得他回答得很有智慧。我不是叫你即刻戒赌，你可以将生命交给神，你就可以慢慢戒的了。那位当时那位未信主的姊妹怎么回答呢？她说，打牌是我第一个生命，我不可以不打的。不过为了你这位老友这么好叫我做这件事，你又讲到耶稣这么厉害，好了，我信他呢。于是她就这样跟这位姊妹做了决志的祷告。姊妹决完志了，跟住再讲 你祈祷神帮你戒赌啦。他就说不可以，难道我叫神向神祈祷，我每次打牌都输咩？咁样。只不过他真的很不想这位老友失望，他跟神祷告，他说以后我不会主动约人打麻雀，不过如果有人约我，我一定去。他真的这样祷告。过了几个月了，竟然约人，即是人家约他打麻雀的人呢越来越少，竟然他这个赌博的习惯不知不觉间这样没了。三个月后有一天，因为他的很熟他的朋友跟他说，喂哪个你好像很久没打牌了，是不是？他在突然间醒一醒，想一想，不是吧，打牌不是我第一生命了吗？我没打牌吗？然后他再数回他自己呢，即是那几个月，他骤然发觉，喂，真是的，上帝奇妙的工作就这样去临到他生命里面。慢慢他这个打牌那些坏习惯渐渐就没了。当我们面对自己的软弱，面对自己的失败，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想克服是靠自己钢铁的意志，哦，死人，还是靠人家帮我们，还是靠什么呢？让我们彼此提醒，牢牢谨记，我不是叫你不要做那些事，我是说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负我们的责任去为我们管理我们生命去负责，不过我们不要再靠自己去改变自己的生命，我们是靠我们对上帝的渴慕、追求和彻底的降服，是被神改变我们的生命。最后我们真的读完九到十一节，准备一二三。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咁啊，网鱼啦，网到点呢？所有的人都非常惊讶错愕，大家都未惊魂未定的时候，耶稣就继续跟西门讲说话了。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耶稣跟谁讲说话？西门一个。跟住点？彼得反应点啊？经文好得意，唔系净系讲西门自己一个撇下一齐跟随耶稣，系咪？系咪？十一节系话彼得同佢一齐同在嘅人都撇下所有一切跟随耶稣，系咪？呢段经文当然系记载耶稣呼召彼得一个人，但系结果反应嘅人就唔止彼得一个。其实各位弟兄姊妹，你有冇留意？当耶稣呼召彼得去成为得人的渔夫的时候，当彼得立刻这样跟随主的时候，伴随着就一班人一起跟随彼得，不是跟随耶稣，变相就即刻已经实现了，因为那班是彼得的同伴，变相就已经实现了彼得是带领他一班的伙伴一起跟随耶稣成为得人的渔夫。对彼得来讲，他撇下所有渔获、渔船、渔网，冚渔船、渔获、渔网，总之就是撇下一切所有跟随耶稣。他没有因此变得一无所有。当然他有耶稣，是吗？但经文不只是告诉我们他有耶稣，经文更加告诉我们，彼得在跟随撇下一切跟随耶稣的时候，他还有一班伙伴，有一班兄弟跟他一起共同进退，这样去跟随耶稣。就在这样的处境之下， 耶稣对彼得成为得人如夫的应许，
就在他撇下所有的那一刹那的决定里面
就已经实现了。
弟兄姊妹，
你和我的生命愿意几时撇低几时神的应许，或许就在你不知不觉间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不过你不知道。
相信大家都记得呢，我在这里跟大家讲过，我读大学的时候呢，曾经试过因为懒惰，因为骄傲，一个学期读五科，有几多科不合格啊？
啊，冇咁夸，四科，
两科啫，两科。因为咁嘅缘故咧，争啲转做自读生，仲要见埋家长。咁而我修读建筑学嗰个课程咧，即系要读两个学位嘅，即系我第一个学位就搞成咁。咁咧，我就要靠第一个学位嘅成绩咧，有某个程度嘅分数咧，先读到第二个学位嘅，得唔得？咁我去到二年班下学期出事嘅时候，咁但系咧就临毕业，即系转眼过咗一两年啦，临毕业，咁咧校方咧又温馨提示我，提示我咩咧？就系话，喂，阿卢德仁同学，如果你咧第一个学位成绩唔系够好咧，你随时读唔翻第二个学位噶咯噃，从此咧你就做唔到建筑师噶啦，咁样。咁但系我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我可以点咧？都毕业了，时光又不会倒流的，成绩是这样是这样的，是吧？即是都摆翻不到转头的了，那怎么算呢？当时我和我属灵的师父讲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一起在祷告中仰望上帝。我的祷告是这样，我说主啊，我就将我的前途交在你的手，如果我升不到学就降服咯，如果我能够继续升学，我知道一切都是你的，我的学业，我的成就交在你手中。过了几个月，我就收到校方取录我入第二个学位的通知信。感谢主，是吧？事情未完结，后来我无意中发现，即是有一个同学跟我都挺熟的，但是学校没有收他，就收了我。因为我们熟，咁我哋就将我哋嗰张成绩单拎出嚟睇下，喂，点解佢收我唔收你咧？咁拎出嚟望下对下，唔望犹自可，一望咧心都寒。你估边个成绩好啲咧？系啦，系佢，唔系我。咁点解收我唔收佢咧？咁其实都几尴尬嘅，谂下。咁点算咧？我哋一齐向校方去问。当时我喺度谂，如果校方发觉搞错咗，应该收错咗，系收佢唔收我。咁我算啦，即系我谂住咁噶啦。点知校方点答啊？佢话：你而家嗰啲成绩单 show 出嚟嗰个数目、嗰个数字，系你将主修科加选修科加其他冚唪唥科计匀嘅，嗰个佢系高过你。不过如果你就系计主修建筑嗰啲咧，你高过佢啊嘛。啊，原来咁计嘅，咁咧。就被校方过了关，解释到，咁结果我更加深深体会自己的前途成败得失，我要尽我的责任，做好我的功夫，但是最终一切的事情不是因为我尽责就我掌管，仍然是上帝掌管。撇下，这里讲的撇下不是不负责任的撇下，不是放低不理的撇下，而是认定上帝主权的一个撇下。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为了要求上帝去按自己的计划心意解决我的问题，而是让上帝掌管我生命的一切。这个都是一个很微妙生命的挣扎。我撇低我的学业，但仍然每日努力吸收知识。我撇低我的前途，但每日仍然辛勤去工作。我撇低我的理想，但每日仍然为天国的事去发梦。我撇低我的性命， 但我仍然每日留意自己的健康。我撇低我的权力，但我愿意用生命去感染人。我撇低我的地位，但我仍然愿意用我的诚信去换取别人的尊重。我撇低我的声誉，但我仍然谨慎我的言行。这个就是挣扎，但是在这个挣扎里面，我们就活出那个跟从的真正的意义。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一开始讲到很多的挣扎，我不知道你有几多，但我很想在这里彼此鼓励，我们谨记要在挣扎里面坚定不移继续跟从主，因为挣扎是我们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必然经历的，而这个必然的经历是会最终带来生命的成长，不会浪费了的。我们一起祈祷。主，多谢你，当我们跟从你的时候，你不单止提我们走的是窄路，你更加亲身来到这个世界，去跟我们一起去经历个挣扎。你就是一位这么好的主，好到的地步，你不就是说你会做，你不就是做，你还跟我们同行。各位弟兄姊妹，你现在这一刻，你愿不愿意立志，当你生命觉得有些勉为其难的事，你选择，你现在选择去听从主的命令，你愿意的话，我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求神加力坚固你的决心。你愿意立志，无论成功失败，无论什么时候，你都敏感自己的罪。当你看见自己生命的黑暗的时候，你不是逃避，你是抱紧耶稣去面对他，胜过他。你愿不愿意这样立志？你愿意的话，邀请你举手。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去让到我们面对罪的时候，我们有份敏感的心，同埋有份神同在的敏感去面对它。你愿意立志轻看你现时一切所有的，去追求耶稣，将你有的一切相比你捉紧耶稣微不足道，就好像保罗所说的粪土一样。你愿意这样立志向这个人生方向去走的，我邀请你举手，求神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在耶稣里面种种的丰富。感谢主，让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生命倍加的供应。主，我们这个的手，这个的心，是表明我们对你那份的跟从的决心。我们愿意正面积极的去面对我们生命的软弱和困难，我们坚定的看得清一个事实，跟随你的生命是一个要挣扎面对自己生命的软弱，以及面对环境给我们的挑战的一个生命。但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够用，我求你加力让我们不单止有这个决心，我求你加力让我们对生命的软弱和罪去敏感，但我们是在你里面得着那个帮助去胜过。我求你让我们在生命里面看见你种种的信实丰富，是能够可以继续决心跟从你，让我们在挣扎继续积极跟从。愿荣耀颂赞归给你，听我们祈祷，奉主的名字。